好，那我们接着刚才所谈的哈，啊，我们也即将结束了。我们看这个四三九页，此中有颂，佛为细化身，多处胎平等，哈，未显一切种，成等觉而转，啊，为欲哈利乐一切有情，发愿哈。修行正大菩提，毕竟涅槃，不应道理啊！这个愿行无果，成过失故啊！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就同样的道理啊，不可能说他就毕竟涅槃，佛不可能毕竟涅槃啊！因为他的因来自于发广大愿要利益众生，所以如果他后来真实成就真实果，那因应该真，果也真，果即真，应该呼应他的。因真，所以他会度化众生，他不会啊，这个不可能，毕竟涅槃，这样的话变成会是、啊、愿行无果的过失，会成过失啊。再观看，今复以颂显示诸佛化现等觉啊，啊，这个要来显现这个佛化现等觉，叫佛维系化身等，就是那个颂里面这句话，他说等者。此中亦说，若以尔时佛现安住独死多天，是从彼末入母胎等，即以彼时化作尊者舍利子等无量眷属，化作注意，或作尊者舍利子等无量眷属，亦现入胎啊出生等事，安立如是变化眷属，当知是未显一切种啊。以这种觉殊胜佛事，所以包括啊，连弟子亦是实现。在座有没有实现的？方便透露一下吧。说不定那个很难说哦。我不是讲过，你到最后发觉说，你那个虐待你的，到最后被虐待的只有下品下身，虐待的呢是上品上身哦。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嘞，因为反正你现在无法接受，到时候得成就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这样。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在还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佛学社，其中有一个女众啊，她那时候大师她曾经有讲，那个印象比较深刻。她说她父亲对家庭很不好，后来她学我，她很精进。那学友很精进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去啊，跟他父亲啊顶礼感恩，他父亲就觉得很怪，怎么这真的还是假的啊？啊，他的感恩是感恩什么？要不是他父亲这般的坏，他不会学佛。自从学佛以后，他感受到他福报何等大，终于有机会亲近佛法。而这个的他逆增上缘，竟然是他父亲，所以他是带这个心去感恩。当然他也感恩他父亲的养育之恩啊，不过坏的不想就那个往好的，他父亲都是怎么会这样啊？他就讲说其实他是真感恩，他有这样的因缘，长大也长大了，那学佛也学佛了，他很感恩有这样的因缘。可是你要知道他那时候几岁，他在那种很复杂的家庭里面，他其实是受很多苦的，但没想到受很多苦人竟然是感恩这些障道，不，这个逆因缘啊，竟然成为逆增上缘，是不是？很难说，是不是？所以我说，要是世间都让你很顺利，你会学佛吗？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术士善根很强。可是要是完全都觉得世间可爱的人，大概不会出家了，也不会学佛了。有的人是福报够，像佛陀福报很大，但他也看到老病死啊，这是他的觉悟，他也看到这个世间毕竟会就近处啊，是不是？不一定要他深受苦，他观察他就知道要离的，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啊，化作尊者舍利子等无量眷属啊，然后出现这个异现入胎出生等事，这才符合佛。不然你入胎你怎么可能？因为当然一定是视线的嘛，好吧？即便佛是今生成佛，那他也要符合整个佛法的次第。一个今生要成佛， 就算他那时候是菩萨，也是视线入胎，也是就算真的是在菩提树下才成佛的，那这一点是等觉妙觉的菩萨，不可能会跟凡夫一样的，一定也是视线，是佛视线变化身下身，好，或是菩萨视线也是视线，绝对不是真烦恼，绝对不是这个活生生的人，哈、哦，生下来入胎一世那个下来，你看他还会手指天地，然后天上天下啊、哦，唯我独尊。他为什么会讲唯我独尊？这显然也是因缘的嘛，所以不能用凡夫来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大家我们要看啊，为当时为显一切种啊、哦、种觉哈、哦，一种觉殊胜佛事，今当显示如来毕竟入波涅盘不应道理。他因为他为了要显现不断的这样，他连他视线涅盘也都是他的戏码之一，也是戏码之一。所以有的人即便到佛入灭之后，有的人还是见佛，还是见佛、哦、所以他不可能毕竟不是真的完全断绝掉的、哦、为化度一切有情，先发大愿及修大行，常自誓言，我当利乐一切有情，勤修正行，若使成佛已，遍波涅槃及啊，即所修愿行空无有果，由此非理，是变化身非自性身。好，他不可能活，因为他讲到这里也是另外一个环，讲顺前面的，前面讲到什么？讲到就是变化身嘛。那另外这里又讲到一个道理，你看把活一生，为什么在此处成活，乃至活到最后有没有视线入涅槃？有。我能真涅槃，若你照你声闻人都看的话，是不是真的涅槃了、啊、但菩萨不是啊，大圣法不认为佛真波涅槃呢、欸。华华经如是说，很多经典都说佛是为度化众生善巧示现入涅槃哦。所以说大圣人的讲法符合大圣教义。因为如果佛真的入涅槃，就等于是佛死了一样啊，就不再度化众生，可是这样的话和他之前所发的愿合不合，相不相应，就不相应了。所以佛视现入涅槃不是真入涅槃，他没有毕竟涅槃、嗯、好，这就是这样、啊、论曰，我受用身及变化身既是无常，云何今说如来身长，哎，这就到底长不长，我讲说极乐世界长不长，我们讲说怎么可以说极乐世界是无常，没关系啦，讲无常也不会碍到你。为什么众生在无常法当中起颠倒才受苦，诸行流转，我能如此知道诸法变化本就是无常，你看阿罗汉解脱之后看一切法也是无常，我们现在是修观观无常，圣者看诸行本身就无常，他依然他不是刻意小看，他就看到的都是无常相啊，是佛也要视现无常众生，或者佛开口就不能闭口啊，因为要常，闭口就不能开口，因为常，要开口闭口那叫无常，佛要说法是不是要视现无常，眼睛要不要眨，不眨会干眼症呢，对吧，是不是也要无常相，无常相是不是随流转，是心随染着才流转，或者的话你怎么会流转，无常就无常，只是法性本身而已啊。哎、啊，所以有的人说那一定是常啊，没有，是那个法身无法身常，那法身常不是由一个用从一个自信执着的像看色法的那个常，是那个空性常，真如常的意思，离一切相，离一切生灭的常，不是有相有体的常，应该是这样。好，好，那我看 啊，银河就是这就是说银河金说如来身藏，持二所依法身藏故啊。这个受用身跟变化身，这个是因为法身藏故啊。又等流身及变化身，以恒受用无休会故，烁烁现化永不绝故啊。如常受乐，如常施食，如来身啊。啊，如来身藏因之一耳啊。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个法身藏，再过来，变化烁烁变化，烁烁变化无永绝，变化是不是无常相？但因为它常变化，恒常变化，所以也这个有常义，对不对？常受食，常受热，也是常，是不是？受热是不是无常相？但从他经常受乐，是不是也是常的意？有没有讲？我们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真实常是什么？法身常。那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他常受乐、恒受乐，是不是也是常？我们也可以从某个点它叫无常，从某个点它是无常。从他受用乐饮食的时候，是不是怎样？有吃有不吃。但像我们天天吃，我讲你天天吃，是不是你二十四小时吃？当然没有嘛，是你天天三餐吃，那这个是不是常？你吃饭是不是常态？我们也会讲吃饭是常态，但我讲吃饭常态不是你二十四小时嚼嘴一直嚼的那个意思，这也叫常。好，但其实真正的常是就法身来谈常。好，我们看他怎么解释。是曰：经说如来其身常住，或受用身及变化身，皆是无常，云何身常？故次成立二身常义啊。为此二身依法身住。好，我们现在因为知道法身是常，那变受用身啊、哦、变化身既是无常，为什么又说如来身常？那我们变化身跟受用身可不可以讲常？也可以讲常。恒变化的常，那要不然讲究另外一个身法身常，那受用身跟变化身能不能讲常？在某个意义里面也有常的意思在，也有常的意思。好，并不是说常只能针对法身来谈，其实在受用身跟变化身里面也可以讲到常的意思，就如他这样讲，故次成立二身常义，二身受用身跟变化身也有常的内涵。怎么说呢？为此身依法身住，法身常故亦说为常。因为他依的法身是常，所以方便讲受用身跟变化身也常，因为他所靠的是常，所以法身常，他所依靠的是常。虽然他变化受用会变化，但本身所依的法身常，这时候我们可以讲说受用身变化身恒依常依法身显现，这也是常依啊，是不是也是常依？好，又受用身，受用无废故说为常。受用身即便它有变化，但它受用本身怎么样？常，众功德的功德显现是常，在这个道理是常。好，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人，我们有没有变化？有啊，但在某个地方有没有看到那个稳定相？这个稳定相我们可以方便讲常，但实际上诸行是无常嘛，对。好，我们在讲这个桌子是不是无常？桌子是无常，但目前来讲就它某一个相状没坏掉，那个相状讲它是常。那受用有变化，但变化来讲，我们不管变化的内涵有什么变化，但就受用来讲是常受用，是不是常？常。好，受用无废故说为常，其变化身恒现等觉波涅盘等啊，相续不断，故亦名常。他经常现什么呀？现等觉，就是现八相成道。下身，然后等觉涅盘， 这个虽然是一个流动的生命相，但常常现，是不是也是常变化身？这就算世尊下来是变化身，那变化身是怎么样？变化身他此时变化，那时变化，常做这种诸多变化，这种变化也叫常。变化本身是无常，但变化的功德、变化的慈悲、变化的妙用，这样的功能是不是常啊？那所以说有些人也很常，为什么？这个人个性实在是很无常，而无常到没有一天很正常，所以这个人也很常。怎么个常法？实在是变化万端。这个人心情很无常啊，为什么？而且每天都无常，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常态，就是都很无常。嗯，这也常。对，嗯，好，再过来哈。嗯，故意名常，复以譬喻，贤此二身是常住意，犹如世间言，常受乐，虽所受乐，非为无间而得说言此常受乐啊。他就比世间意，就是我们讲说啊，这个人常受乐，好，这个人啊，坏习惯常抽烟，但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只是常抽，那我们就因为他经常抽就叫常。常受乐也不一定要一直受乐啊，这是举世间意啊。啊，如果是以法身的话，是常受乐的。好，那这个叫做这个常用世间譬喻，常受乐不一定要无间，好，有间断也可以明知，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明知为常。好，啊，又言世间言常失死，啊，常失死就是说，非此失死恒无间断而得言啊，而得说言此常失死，就算你常不失常失死。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在施食，就是这个人经常不施饮食，经常，对啊，常啊，有稳定向的都可以这样常，在某个比对当中，一个是不稳定，一个是稳定，稳定的这一部分就可以这样常，常频出现的，这叫常。所以其实变化身跟受用身是无常，就更细的地方他是来讲无常，但在他表现外围的时候有一些稳定相，这个也有常意在。好，那如果要就近讲常，要法身，嗯，因之二身常意义耳啊。啊，论曰：由六因故，诸佛世尊所化所现化身，非毕竟住。好，有六个角度可以看到说所。诸佛世尊所现化身非毕竟住啊，一所作究竟成所有情以解脱故。所以我如果现在你这个时候需要某些训练，我就视线符合你的因缘，把你教化好，功德圆满，我的变化身就不见了。好，此时你应该倒霉才会学到教训，我就让你倒霉一下，不是一直倒霉，对。哦，这时候应该让你得利益，那我就让你得利益。那因缘改变了，我变化身就不见了。所以所作究竟，成所有情，以解脱苦，变化身不见了。啊，为令舍离，不要涅槃，为求啊，为求如来常住身故啊。为什么？你看到，哎，变化身啊，这个比如说视线涅槃就不见了。因为活四现八相成道，到最后涅槃就烧掉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当然不，毕竟不长，所以说以这个因缘啊，令舍离啊，不要涅槃，不要落入这个涅槃，那应该求什么？如来常住身故，应该如来，你看恒利益众生，所以我就四现变化身。那变化身有时候是现活身，有的不是现，有时候现那个暂时的活身，但也变化掉，所以由此鼓励你要求得如来法身，啊，求如来常住身故啊。三，啊，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我们从这里啊，他是用这个比喻啊， 哎，就是不要不舍离，不要涅槃了、啊。那为求如来常住身，再过来为令舍离亲回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啊，就是你这里面就是啊，你我们要来看了亲回啊，这个亲回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要是说刹那之间佛就不见了，所以佛要示现涅槃，令众生积极求法，是他不见了。你要讲说反正佛在，管他那么多啊，有空我再来问他，结果一有空哎，佛示现涅槃了。所以他讲说悟为令舍离亲回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哈，这也是这个道理了哈。再过来啊，这里面好像是我看一下，我现在看不到。一个是这个是第三，我们看这个上头。这个上头是应该是这个解释，我们看这个四三九页，四三九页的上来，哎，这里面我讲说论曰：三未除彼依佛所有啊，哎，轻慢心故啊，未令彼通达甚深真如法及正说法故。是曰：彼为一切众生既或有生老病死等疑啊，等疑而疑起不义故，以如来起啊，如来起轻慢心，为令众生是如来真实身及假名身，真身及真如法及正说啊，正说法从真如啊法流出，名正说法，正说身啊，十二名法身。啊，此法甚深啊，最甚深，难可通达，非下位人境界。若通达此身，则以如来起极尊重，啊，就是用这样来令众生生尊重心了。啊，所以哎，也示现说，哎，用这样来看，来哎呈现的，哎。那这个是这个道理。再过来是为令于佛生生可养，恐啊受见者生厌怠故啊，就是说佛一下现这个身，一下现那个身，才不会说我常看到而生啊，觉得也到最后的腻了，生腻了，所以化身啊，化身没有一定一直住啊，他讲说化身会毕竟住嘛。因为他令众生恐所见者生厌怠啊，所以他就变化。再过来无令于自身发情精进之正说者难可得故，这个是我刚才解释的，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讲说，你如果佛啊恒住化身啊，众生则不会起难遭遇想。所以如果能会舍掉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如来在世时间不久，我们应该勤精进。刚才讲的是这个，好，那这是从这个道理来看，所以如来化身会一段时间，所以因此我们讲说，如来你怎么那么短的业报，你的业报身怎么才八十年啊？其实不是，是教化上的需要。佛的神通可以让他的寿命要长就长，要短就短的，他不可能说在这里是八十年，所以这个八十年代表什么？这一期众生的业报因缘、见佛因缘到此圆满。所以经典不是讲说，我再留也于众生无利益。这是佛的广大智慧之道。那我们常讲说，才不是呢，你留着一定对我们有利，是不是？但佛这样说。不是，你虽这么认为，其实我不在会对你们更有利。为什么？ 从这里已不再啊感受诸多苦，反而会升起对佛法的心要哈。那你说在也还会生轻慢，是像我常举例说，有些地方因为得来容易的时候就还他轻慢，结果后来发现不在，曾经不在，反而众生就想哦，不可能藏在这里的，所以反而会生珍惜之心呐、啊。好，所以佛示现这个实现，令众生能珍惜。那还有就是说业报已尽，有这众生有的福报见不到佛，就算示现他也不得佛的利益，这时候就示现涅槃。六，为诸有情啊，速成熟，令自精进，不舍恶故啊，啊，不舍恶故。那这个讲说，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看上头，它有一个中间啊，那论曰：六位令彼速得至成熟位。向自身不舍呵护及精进故啊，啊，是曰：前名未修正勤，另修正勤；此名若已修正勤，另不舍正勤，修习定慧即得圆满，故化身不永住。啊，也就是说，会不在。那我们现在遇到了要精勤，现在就你已经精勤，更加精勤，为什么佛很快就不见了？那其实我们现在见不到佛，是不是也应该要精进？其实道理一样，现在我们都一样。什么一样？以我们现在这个因缘，以你现在身上所拥有的闻法修行的福报因缘，你认为你有多久？不知道。我可以跟你讲，不知道。像我们这里曾经听说地震毁掉的啊，所以你可以再怎么盖，可以这样几秒钟又毁一次，我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有没有可能？谁保证啊？谁保证不可能？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法因缘、修福修慧的因缘，你认为你会长久吗？未必，我告诉你，未必。珍惜啊，啊！所以你看现在。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以前的人狂妄也不会狂妄到这样，像眼前看到佛门这中间里面的这些乱象啊，你下次再来的当人你能闻到正法吗？哦，以我们这种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就看，就觉得差异好多了。那再过二十几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人在这里进步精进？有，但我讲的是普遍现象。所以你的未来有机会路继续当人继续闻法，问题住道缘也少了。你不能认为他有一个宿命一定等在那里。那当然你除非你宿世修的福报很稳定，或者的话他依然变化掉。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继续，你看啊，大家有机会看到近代像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太虚大师，是不是？你说这样的大师在这个时代才几年哦，很难找，是不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扩充，在彰显我们的自己的 mark， 建立自己的弘教的势力范围，和那个之前的大德谦非常谦卑那种风范截然不同哦，你不觉得？好，那现在一直在扩展，一直那个一直在彰显自我的那种不好的，就像跟选举一样，一直在彰显自己适合的那种啊。我讲说我们小时候选模范生，大家人家说我们提名谁，让谁人爱嘛，给谁一样、哎、不是啦，那个谁适合啦啊，都是啊这是很客气啊，其实很乐意被人家推举模范生的哈、啊、那至少还懂得，就算虚伪也知道是谦虚啊。现在不是啊，自己上来我比较好他不行，从小就训练这个了，其实从小就训练这个。那其实包括现在很多风气也都是很怪的，轻易把自己的名称称为什么师什么师什么师，很快的、啊、所以你看我才没几年，也只有几十年，像这样的大德 其实都是同一时代，只是我们没见到，但离我们也不远，甚至年纪大的都还有机会啊，至少时代有交集过啊。我现在是几岁？哎，啊，我差几个月没碰到，差两个月没碰到虚云老和尚，但有的我像在座有的就有交集到，虽然没见到了啊，但就有交集到。那其他的大德也有啊，但就在这种时代，短短的几十年，很多风气变很多。要见到世间明灯越来越难。按理说未来，也许有大菩萨会示现，有可能，但相对来讲越来越困难，是不是？所以要赶快啊！嗯，你难得有这种因缘，其实未必能长住哦。东找西找，到最后不知道在哪里。那等到最后发现警觉出来，我们真的其实有时候都心里有数。当你警觉的时候，因为这个在我周边已经碰到很多例子，当然发现说啊呀，应该不过都因缘散掉了，都散掉了。曾经该如何？当你警觉到的时候，我的跟他讲，佛门经常是俩孤招比啊。当珍惜不珍惜，当你珍惜的时候，那个不珍，那个另外一个不珍惜的来。哎，珍惜的来了，不珍惜的走了，等你珍惜的那个走了，一直在绕，总是诸多因缘不成熟。等你年纪老了，你更加成熟了，你觉得因缘难得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过了，很多都过了。你看看吧，以后就看到很多东西啊，大概都可以推测的出来。好，这个是这样的哈。接着我们看啊，这个由这个因缘啊，不舍恶啊，不舍这个不舍恶，就是不要舍到护念你的正法教，因为你要依循着佛的轨迹，你不要离开这个轨道啊，不舍恶啊，始终有恶诵，有所作就近啊，舍不要涅槃，离轻毁诸佛。啊，生生以可养啊，这个生轻毁，我看一下这个道理啊，有这样解释有点比较含糊啊，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注解比较清楚的。这里有，我看一下，我稍微这样比较合理，哎，这个误解算是不解。好，这个轻毁个轻毁哈，轻慢了、啊。你看这个下一栏的比较，刚才我举的那个哈、啊，解释不同，所以这个解释有时候不一样啊。但比较合理的，我们看下栏，好，就第四栏，第四栏的那个。440页第四栏里面有讲啊，倒数246啊，6啊，第七底下为令舍离轻毁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若以诸佛其身常住，便以误解甚深法教不勤方便，也是因为懈怠的关系的，你会轻慢，有这么稀奇，反正到他在啊。未经不悟，后定当悟。现在不悟，反正还有机会，啊，那就延误了，啊，这个就会啊。若硕简问诸弟子众，便生轻悔，自知己见，作如是言。我由此故，定免被问啊。若不自注视，彼以何事当生轻悔啊？就是说我如果一直简教弟子说你有没有在用功啊，他讲会轻悔啊，变身轻悔，自知己见啊，做如是言，我由此故定免被问啊。我如果用某种因缘就回避啊，就是说我不师一直要求你用功，可是你就找理由回避，我不会被质问的，因为他认为我还有机会，我现在不悟啊，你为什么不赶快，你怎么还在懈怠，我有啊，我只是现在不行啊，我以后可以啊，我用这样回答师就没有理由再问我了，我在努力啊，其实没怎么努力啊， 来拖延，反正我现在不开悟，以后会开悟啊，啊现在啊，你这样就是讲，等我不见了，你就这句问吧，就是说，若不知是彼，何处当真轻诲？轻慢你，现在不能轻慢了，因为你以为轻易可得，原来到最后是没有了。这样的解释可以更清楚我们那个第三项的哈、啊，因为他本身没有解释的。所以你看，轻毁诸离轻毁诸火，生生以可养，内自发正勤，未急速成熟，故许活化身而非必尽住。四曰：如是六音直说其颂，正活化身非必尽住，其文意了，故不凡事。啊、哦，是很简单，不过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哈、哦，如果用这样的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哦，或者文字来讲，为什么要轻毁？其实这个意思啊，第三项跟第四项哈、啊，哇，跟第五项其实都有，第五项、第六项都有关系。不同的轻慢，不同的有的是怎么样？因为他认为机会还有，那有的人就不在乎啊。那有的人不能发起正经情，有的人发起正经情，但不是够，更加坚持啊。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佛住世不久，你应该好自珍惜。那我们现在转为法住世不久，你好自珍惜。好，我们看四十二页。论曰：诸佛法身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不因为更啊，不因为得更作用啊，哎，此中有颂：佛得无别无量因，有情若舍情功用，正得恒时不成因。断如是因，不因理。这一段主要要讲什么？最主要是讲说，我们不是有一个观念吗？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佛法身跟我们没有差别啊。我们也知道说，众生有五蕴，但这个五蕴无取蕴啊，这种颠倒无明，导致让我们轮回，才叫做众生。如果我们能现前观察五蕴本来极净自性涅槃，那五蕴处不就是法身处吗？那若法身跟五蕴跟心火众生无差别，若有一个佛成佛，那法身跟我们也无差别，那我们就不需要修行了吗？啊，因为既无差别，有一佛成，那法身跟我们互通。那互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精勤？他这里讲说，诸佛法身，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是未来佛啊。啊，诸佛法身无始来，无别无量啊，他无所差别。那就像我们来看那个上头啊，上头这个真谛，真谛所译的，他讲上头哈、上南他讲。论曰：若法身无始来，无始时，无差别，无数量。那四曰怎么说？若法身无始本有，与一切众生无差别，就是我们讲心佛众生无差别，不可度量。诸佛有法身，于利益他事，具足圣能。众生未得法身，何用精进修道？啊，既然心佛众生无差别，有一佛得，那我们不是一样就？一佛得清净法身，那我们又无差别，从这个逻辑来看，我们也得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精进？我们不需要精进，我们就可以成就法身啊，因为心佛众生无差别啊。好，我们颠倒的时候，我们无取蕴啊，轮回，但某一个众生成佛证得清净法身，又心佛众生无差别，那众生也从此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净法身息息相通的这个清净法身的滋润，我们就是可以当下成佛。我们为什么还要精进呢？就举这个问难哈、哦，那这个用这个例子也是要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啊，这个我们对法身的定义是什么？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常讲叫性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那既然性空寂感应，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修？我们不是马上就能解脱吗？佛虽然是广大，但为什么我都看不到佛？我怎么看不到佛对我的加持？ 如果这个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众生，怎么样去寻求佛菩萨的加持？假如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心跟众生，众心和众生不相干，心怎么样的修行都无法得到佛的加持。如果又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心和众生是等号，那也不用修行。为什么？因为都合在同一体嘛。那这个就是对法身的误解，一误解以后很产生就是修行无益。怎么修？因为两个是不同体，所以怎么修都不会感应。那同时如果你把它当成同体，那只要一人成佛，其他众生同时成佛，就不要修啦。好，所以他这个在上南那个讲说，接着那个真谛寺的这一本呢讲说，论曰：未得法身，不应不用功用。好，就接着因为这个论文接着讲，他是曰：虽而不应不作功用，无自然证得法身故啊。但是这样，虽然是这样，但不能不用功。为什么？为证得法身故。好，那我们看我们的他这个颂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佛得无别无量因，这个因就是法身，佛已经证得这个以诸法界相应，以诸佛诸众生等的这同共一法身的这个无量因啊。这个无量因其实既是成佛所得，亦是令未来众生成佛的因，他已经证了这无上菩提的。那有情若舍情功用啊，证得何时恒时不成因啊。如果有情众生只因为法身同一法身，所以就不功用，那这个佛所证得的这个清净法身啊，恒时不成因，恒时没办法真正利益到众生，不能成为其他众生成佛之因啊。没错，就好像说父母他可以，他因为这一代的努力留下很多财产，这可以称为下一代的人事业成功的因。但如果下一代的人非常懈怠，不同的持守家业，乃至让他发扬光大，这些父母之前所留下的这个财产啊，也不能成为下一代人事业成功的因啊，也不可能完全就这样保证下来的啊。断如是因，不因离啊。所以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精勤的因啊，精勤的这个应该修行上必备的要件，把它拿掉的话，这个不合道理的啊。那我们接着看他解释。此中有难，若佛法身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作证得因，这个佛的法身因为它可以恒时利益众生嘛，那恒时利益众生，众生可以仰仗 如来法身而成为未来自己成佛的一个因呢。有情诸利益利乐事啊，你觉得证得因能办有情诸利益利乐事，为证得佛果，不应更做正勤功用啊。这就是问难啊，就是说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心佛众生无差别，十方三世一切法同共一法身，那照这个道理来讲，就众生就不需要修行了。好，那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一般人也经常犯的这个问题啊，好像说我们只要祈求佛菩萨，那佛菩萨就能加持我们。那这个就假如说如果由佛菩萨来加持我们，我们都不需要努力的话，那就会有这个难。怎么难？就是众生从此就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证果了，就可以解脱成果了。其实我们现在文字在好像在单独谈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其实破除了我们平常在很多地方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了。你以为我们只要好求，然后佛菩萨就会感应，我只要按时供养诸佛菩萨啊，诸佛菩萨就会特别悲悯我，特别的招待我啊，然后就让我成佛了。可是你应该有的精勤因，你怎么跟法身德相应，这个因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认为你不需要努力，你不需要修解脱因就想要得解脱果，只要有佛菩萨的法身加持，那什么叫法身加持呢？你不跟他相应怎么加持呢？ 所以这个也这个就会有点像外道一样了、啊，祈求上帝，祈求大有大神通力的神啊、哦、天来帮助我们解脱。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会应了这个难啊、哦，就是说不应更做正勤功用啊、哦。如果你同时认为佛可以全部保加持你，你根本连巴结他都不要，因为他很慈悲啊，哎，他能力已经具足圆满，你根本连拜也不用拜，什么作为都不需要，你就可以成佛了。所以我们经常犯了一个矛盾，不知道修行的原理，光只是期待三宝的加持啊，那期待三宝的加持，然后就马上得到一个解脱。哦，马上就得到你所期待的。那你既又你认为说这样可以得到这样的解脱，嗯，只要我这样的话，那这个跟佛法的本质就是相反的啊、哦。比如说，我们努力的去做一些能感应，做一些能感应诸佛菩萨加持的，你这就是一个矛盾。如果诸佛菩萨能加持你的，不需要你去求，好、哦。那如果求得来的他才能感应，那至少你有一部分啊、如果不求，你如果认为佛能加持你就能感应的话，就能成佛的话，你也不用求。你要求的显然你有你那一部分，你有那一部分，你就要考虑哪一部分才真正是解脱因，而不是单独用求的啊。既然你想求，就知道说并不是全然佛菩萨能加持。如果你相信全能佛菩萨能加持，你就不需要求。既然你认为求了才会感应，那你这里马上有一个条件啊，就是你本身要有所作为。但什么样的作为才是成佛之因，这时候就要如法如理了。就再不是以表面上同时求却不相应于佛法修行的这种求，根本是一辈子再怎么修也无法如其愿得到你所要的解脱果报啊。好，他说为是此难，以颂显示诸佛证得无始时来无别无量啊。若是有情为求佛果，舍精进因，可有此难。就是说，如果佛证得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但如果有情众生啊，求佛果舍精进因啊，那就会有这个难啊。那所以外道会讲说，照你这样讲，如果你认为心佛众生都无差别，那你为什么跟我前面讲那么多修行啊？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好，那这样一讲，你把佛法佛的法身功德讲得非常殊胜，讲到最后竟然讲错了，竟然自打嘴巴。原来讲完了，那你前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前面都不是就已经白讲了吗？因为佛的一佛成就，众生皆得成就，那何必再讲前面的怎么修呢？那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自打嘴巴的吗？他说你舍精进因的话，就会有这个难啊。接着，诸佛正得于得佛果，无始时来不成因故啊。诸佛证得的这个法身与众生得佛果，无始时来不成因故啊。因为你没有精勤，所以这个本有众生本质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法身，我们现在虽然是法无还物，但我们本来清净自性涅槃的这个啊，这个果报，这个法身是你迷啊。虽然本有，但你不精勤去开发它，显化它的清净，它也不能成为你的因啊。好、哦哦，虽然佛有这种法身功德的加持，也不能成为因。好、哦，然佛证得无始时来无别无量，恒为有情作啊、哦，作得佛果精啊，勤精进因啊。但佛所证的这个法身啊，其实都成为众生作得佛果精勤精进因啊，连法身都是法身的感应，也感应你怎么样，你的精进啊。好、哦，就像我们若亲，我们越亲近越能堪忍，越能堪忍越能精进，所以 没错，佛法身能加持你，但它加持你的更加精进啊，因为你没有挂碍，哎，没有贪着，没有烦恼，你更加精进。这个法身毕竟清净的功德力，可以让你圆满六度啊，故不应为那啊，所以这个其实道理是这样啊，所以不应。从古史以来，他都是恒以有情做德，哈，恒以有情做什么？德佛果，勤精进因，啊，故不应难，不应该难什么？诸佛法身无始时来无别无量，做正德因，为正佛果，不应更做正勤功用。这句话是不应该这样讲的啊，不应该问难这个的。是故诸佛正德法身，非是有情啊，为求佛果，舍精进因。所以不能舍精进因，而反而过来应该更加精进，知道法身义。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吗？为求佛功德，并不以众生颠倒心而求，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以相应于佛法啊，相应于佛法。就好像我们不是常举那个过去一个比丘尼，他化作贵族哈，国王接火，那时候火从天上下来，他化作贵族第一个接引，但佛跟他讲，你不是第一个，而是须菩提在远远的地方，虽然没有来接我，但他在那一个远远的地方如实修持佛所说教戒所说法，他是第一个见我。就是我们讲说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我们就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法身义，离一切颠倒妄想，相应于法身，能以顶戴奉行这个道理的人，才是真见我的。好，所以从这个道理要讲说，我们不可能舍精进因，反而是应该更清楚，我本来有自在，本来清净的，但因为无始来的颠倒妄想，我只要破颠倒妄想，必能跟十方法界身啊相应。好，那这个就作为那这个就是的非是有情为求佛果舍精进因，又佛正得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作求佛果啊勤精进因，若诸有情舍情功用，如是正得恒不成因呐。这时候佛的正得的清净法身呐，也无法成为你成佛的因呐。又啊，断此因不应道理，为诸菩萨悲怨惭心，与诸有情泯如一子，诸有情内处大牢狱，俱受艰辛。是故菩萨与诸有情利益安乐啊，若作是心，于既能做，我当不做，不应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心佛众生无差别。那一个佛度化众生，我就在那里纳凉就好了，反正大家都一样嘛，一个人度一个人度跟其他人度一样，大家反正合在一块，所以有菩萨度我就可以乘凉了，反正心佛众生无差别嘛。好，他说不会，菩萨悲悯众生，看众生受苦啊，他绝对会不会想一个心，就即别人余计能做，别人能做，我倒就不用做，不应道理。菩萨会做什么心呢？恒作是心，于与此事若做不做，我定当做，是故不应断如是因。就是说其他的菩萨其他的佛有没有正在度化众生，与我无关，而我不管他有做无做，这个我不考虑，我应该做。为什么？众生是啊，众生是菩萨成佛的资粮啊。我从以自利利他当中，才显化我本质清净的法身，所以我不可能把这个道理撇在一边去啊！啊，如果你认为说啊，诸佛菩萨众生法身一样，只要有一个成就，其他一个人努力，其他人一起清净，没这个道理。别人清不清净，我自清净，心佛众生无差别，其他众生跟我法身平等，但成不成佛各有差别，随个人努力精进啊，能不能入法修行， 成就不同啊。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上头。好，上头里面啊，有谈到，就是说我们最上难啊，正第四的哈、啊，这个四里面有讲说，正得恒时不成因的解释这一句话，他有解释四曰，啊，我们时间稍微延长一下哈、啊，四曰：诸佛正得法身，一切是有。若离离自正行，此正德则不成自正德因啊。会故，若是因者，从昔以来无复凡夫，皆由他得度故，既无此意，是故虽有正德，不成自因啊。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说，假如诸佛菩萨正得法身之后，那其他众生都不需要努力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结论出来，就是说。从此以来无复凡夫，皆由他得度故啊。那这个不符合事实啊，无始以来已经有人成佛，那我们还是凡夫啊。你要说信佛众生无差别，你讲的那种是一种自信的等同无差别，错了。法身是相依实相无所得的自信清净，我们本身法，我们的本身一切法住本来清净，但你颠倒不能证得，你还是凡夫啊。那你如果认为有一佛成就，其他人就都可以成就，修行就不需要修行了，每个人都是有法身加持就可以成佛，到现在来讲就没有任何一个是众生。为什么？无始来已经有人成佛，之后的所有众生都不离开法身，每一个法身中的众生是不是都早成佛了？不符合现实啊！接着他论曰说：“断除正因不因离啊。”那我们的这个版本没有讲他，但断如是因不因离，但这个版本是断除正因不因离，多了一个正的说明了，正因的这个字，他解释什么？是曰：“正勤与正德相应，名正因。”若断除此二，则不应道理。故是因有二种：一方便因，二正因。诸佛正德为方便因，以属他故；自修正勤为正因，以依自身故。若断除正因，留方便因，此事不应道理，以不能成就自所愿故。有没有道理？这一段他就讲的详细了，就是说。断除正因，因为他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做活正德的法身的这个加持护念众生是方便因而已，但我们的正因是什么？我们的自修正勤为正因。如果你断除正因只留方便因啊，也不合道理，因为这样已不能成就自所愿故啊，你不能自我成就啊。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众生感应道交时时感应，但这个感应也必须要相应于法身，越能知法身意，越能如此相应，越能得法身的加持啊，而且能成就自身法身清净啊。好，那简单了、啊，我们算是把它告一段落哈、啊。那最后是讲说，论曰：阿毗达摩大圣经中设大圣品，我阿僧且啊略示究竟。这是无着菩萨的自称词的哈。那解释的是曰：正去大圣制造无量殊胜，论者鬼患世亲略示究竟。那是就他自己世亲他解释，他加以注解。好，那论的话是无着啊，这个阿僧且这个是无着啊。那在解释的时候，那事情他是称自己在解释的哈。那简单算是一个告一段落。好，那这个时间算是蛮长的。虽然我们是从真上三学这方面谈起，但加上之前我在福源佛学院所谈的，合起来也算有100多个小时啊。希望大家能看。那这样长时间一拉长以后，我们对很多道理难免又会见树不见林不见树啊，哈、啊，有时候我们是见树不见林啊。那我们现在应该要稍微总结一下哈、啊，我们回头来看第五页，这个第五页里面哈、啊，有谈到啊，第五页这里面有解释嘛，解释就是说， 它整个轮廓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整个十个整个四大圣论是依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头去重新鸟看它。第一个，我们有所知依、所知相、入所知相、彼入因果分、彼修差别分，然后再过来真上戒学分、真上心学分、真上慧学分、果断分、果智分。好，整个文整个四大圣除了第一部分是总标纲之外啊，就是分十个相，十个相里面，哎，这里面有谈到彼此相互因果关系啊，先立这个所知，所知一是什么？所知一是阿赖耶识。那所知相是什么？所知相就是三智性，好，遍计执、依他取、言成实。那入所知相呢？就入所知相就是要证入唯识性。以我们前面所知的这个，我们其实前面所谈的，包括后头谈的，其实都是在谈法住智嘛。依着法住智，众生的苦集是如何生，法界相是如何，知道以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来入啊，入所知相，开始真正来观这个唯识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不离唯识阿赖耶识，不离遍计执、依他起、缘成实的这个结果，现出万法差别流转幻灭的门。那我们现在入唯识性，入的时候叫彼此感应因果啊，啊，这个时候就有入唯识性。那这个就加行时有世间的师等波罗蜜啊，那果的时候是通达时有出世间的师等波罗蜜的比入因果，我开始积极资粮要入唯识性。那入了以后会有产生什么比因果差别，随你修世间法、出世间法会有种种果报差别，就实地。那在讲实地的时候，他又分别说出修差别中有分真上戒、真上心、真上慧。其实在讲比入因果，那比因果修差别的时候，从修的道地这一方面怎么修怎么得，其实已经含涉了戒定慧三学。那我们就是在这，我们在这里讲是从戒定慧三学接上来的。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比入因果完了以后，比因果修差别之后开展出来的戒定慧三学，等于是把前面的唯识道理讲清楚。我们现在渐至入修的时候，修的过程、修的果相差别。好，那它这个有三学，属于道的修，修到戒定慧啊啊，从修那修完就有果。前面这个还是修的啊，修的当中六度乃是真上三学，完了就断殊胜啊，那断殊胜就属于果断分了哈，那就是做中间有哪些舍烦恼啊，有哪些住涅槃意是什么，接着最后就住自殊胜，自殊胜就是我们讲果智，一个是果断，一个是果智。因为我们前面有修六度、修戒定慧，就有修完的断根智。然后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心解脱、慧解脱嘛？啊，是不是也符合了这个前后因果关系？所以你整个看下来，它不无外乎就是实地。那我们如果看完前后的话，最好能回观来看啊，再鸟看一下。将我们之前零零碎碎所听的再总合起来，你才知道四大圣论能帮助我们建立对大圣教理行果的全盘掌握啊！我们不要东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听到虽然虽多，但教理的整体观念次第啊，不能了解，那也很难成为修行之所依啊。虽然我们尽量讲啊，但我个人能力也有限啊，没办法谈得非常详实或是很合理啊，这中间过失可能也会很多，但总是尽力而为啊，跟大家结个缘。如果在此大家还有其他机会啊，有其他法师如果讲得非常好，你们也可以参酌一起看哦，其他注解可以 那我总是利用这个因缘啊，大家有机会共同来研读这个《色大神论》啊，这中间要是有一些不如理啊、不契机的地方啊，大家也都包含，也尽量能找其他的这个经论啊，或者其依其他三知识啊的所说啊，跟把它建立更完整的知见。总是法门啊，有时候谈的很多，不如一个法号贯彻清楚，让自己对整个大教大圣的教理行果有一种非常笃实、很踏实的这种认知啊，在你修行上能开出一条能抉择、能实践的一种很踏实的这种那种理路出来啊，这才是我们讲这个课的一个目的啊。那时间延长了一段了哈，不过总是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能有所利益。好，我们就到此啊，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